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将探讨基督的国度是如何从罗马的前哨城市，也就是耶路撒冷，传到古代文明世界的中心罗马的。这将告诉我们，自从路加大约2000年前写成使徒行传以来，为什么这个国度得以不断地扩展直到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使徒行传从路加福音结束的地方开始，在路加福音的结尾，耶稣告诉门徒，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但是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在那里耶稣与门徒们的对话仍在继续。路加写道，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在第八节可以作为整卷书的小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段经文中，路加为我们提供了使徒行传的一个预览。在基督的国度最终完成之前，福音将先传到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样，当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看到神主权的手时，我们将会更加明白神是如何不断地扩展他的国度直到今天的我们，并借着我们将继续扩展他的国度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结构。我们将把本书分成四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来看看国度扩展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第二呢，我们来查看国度扩展所传讲的信息，也就是福音，以及整卷书如何借着传讲福音来建立教会的。第三，我们将花一些时间详细的追踪国度扩展到外邦的整个进程。最后，我们来看国度扩展中神的护理，就是神如何在背后主导了这一切。首先，我们来看国度扩展的能力，圣灵。这本书通常被称为使徒的行传，不过一个更确切的名字是圣灵的行传。路加并不想让彼得和保罗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这是一本有关神的作为的书。正如基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应许的，圣灵确实降临了。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四节，路加写道，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一章八节，耶稣曾经预言了他的教会的扩展。现在我们看到这首先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 然后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以及外邦人那里时，我们也看到它的发生。最后向着地极来到像以弗所这样的地方，不同的背景，同一个圣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了什么？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当中，这四次圣灵的降临显得异乎寻常的神奇，比使徒行传中其他人成为基督徒时的场景更加引人注目。在这卷书当中，当福音第一次传到一个新地方时，为了证实福音的信息，圣灵似乎以不同寻常的超自然的方式在行事。因此圣灵在撒玛利亚和外邦人中引人注目的工作，可以理解为五旬节的延伸。但是这所应许的能力做了什么呢？这带领我们来到第二点，圣灵借着人来工作和扩展国度，通过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国度扩展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这卷书当中，你看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尽管神在奇迹般的工作，但是每一次悔改归主都是由于有人讲解福音的信息。因此在第八章当中，当神想要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相信时，他就差遣腓力去对他传讲耶稣。就在下一章当中，第九章，复活的耶稣虽然已经向扫罗显现，但直到亚拿尼亚去向他解释，他才领受了圣灵。然后在第十章，神使用一系列的异象把彼得和哥尼流带到一起，这样彼得就可以与哥尼流分享福音。神总是选择通过人宣讲福音来做工，而使人归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所看见的国度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而是神在那些相信他消息的人心中施行救赎和统治的国度。那么这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38到39节，彼得在五旬节时宣告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是一个好消息，他告诉我们，虽然神是绝对圣洁和良善的，虽然我们都背叛了这位完美的神，违背了他的律法，使我们都陷在罪中，都应该受到他的审判，但是因着他的怜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拿撒勒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并从坟墓里复活，使所有悔改并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并得以在永恒中享受与神美好的团契。这就是福音。所以《使徒行传》这卷书背后的能力是圣灵，但是手段或者说方式呢，是福音。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国度扩展的整个进程。我们在1章8节看到整个过程的总结，经文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罗马，让我们走遍整卷书，一起看看它是如何扩展的。在1章1节到6章7节，路加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在6章8节到9章31节，他讲述了在耶路撒冷以外发生的事情，以斯提凡在公会面前的申述开始。斯提凡列举圣经，放胆讲述，证明这个国度从来都不只是只限于一个特定的民族， 也就是犹太民族。那么众人有何反应呢？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然而在斯蒂凡被杀之后，我们看到福音传遍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在第八章，腓力向埃塞俄比亚女王的一位高级官员讲解福音。在第九章，扫罗转变归主。在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彼得是中心人物。在第十章，福音被传给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彼得蒙召传福音给外邦人，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意义深远。我们读到，当听到神坚持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不洁净时，彼得大为震惊，主正在挑战彼得作为一个犹太人最为看重的东西。我们读到哥尼流和他家里的人在听信福音之后，就立刻经历了和五旬节一样的圣灵的浇灌。彼得曾经是怎么想的？他长期以来曾经抱着错误的弥赛亚观，对基督的国度也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不只是彼得的经历，我们看到当福音传到外邦人时，他迫使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开始对福音本质的一些问题进行辩论。你对福音在早期的扩张有什么看法呢？这里有一个教训，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是神不能拯救的，没有哪个人群是不洁净的，或者说是不可触摸的。如果你曾把传福音主要看作是向与你相近的人去分享福音，那么请你认真读一下彼得去到哥尼流家的这段叙述。你该知道，就是像哥尼流这样的士兵曾对耶稣进行了监禁并执行了死刑，现在彼得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士兵中的一个。彼得去分享，不是因为这比较容易或者说比较方便，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在你的生活中，谁是那个哥尼流呢？然后在使徒行传的下半部分，路加将重点从彼得转移到保罗，他将大大被神使用来向外邦世界扩展神的国度。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阿出发到达亚西亚，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土耳其西南部。在这些城镇和城市中，保罗和巴拿巴都是按着惯例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福音，并遭到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保罗转向外邦人去传讲福音，最后呢，受到犹太人的逼迫而迫使他们离开。在按原路返回到安提阿后，保罗和巴拿巴被召到耶路撒冷，为他们在外邦人中的传道事工进行讨论和辩护。这就是他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做的，他们与长老和使徒见了面。大家首要关注的是外邦人悔改信主成为基督徒是否必须行割礼，或者说遵守犹太律法的其他规条。勇敢的彼得起来为保罗和巴拿巴辩护，会议的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写了一封信给外邦信徒，让他们劝告同他们在一起的犹太基督徒要好好做人，不要做众人的绊脚石。使徒行传余下的部分继续讲述福音如何向外邦人世界推进。保罗的第一次旅程进入了现今的土耳其，他的第二次旅程将他带到现今的希腊。在第十六章，保罗和希腊在腓立比分享了福音，从监狱中神奇的获救之后，在第十七章，他们到达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到达庇尼亚，最后到达雅典。在雅典的亚略巴谷，保罗做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讲道。保罗在这里体现了他后来所教导的，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不是要改变耶稣基督的信息， 而是要根据听众的背景和处境来寻找福音的切入点。当我们每次以这样的方式与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孩子，是无神论者的邻居，是新时代的同学，或者穆斯林同事，我们必须以诚实的心来祷告。其实最好的传道人不是那些改变圣经的信息以设法推陈出新看似很有见地的人，不是的，而是那些恰如其分地将圣经应用在听众的背景和处境当中的人。在第二次旅行到亚细亚之后，保罗后来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麻烦在等着他。首先在第21章，犹太人耸动众人反对保罗，并将他逮捕。接下来在第22到23章，保罗被带到犹太人公会前，然后因为在耶路撒冷生命受到威胁，他被解往凯撒利亚的监狱。在那里他出现在菲斯都总督面前，并将他的案子上告于凯撒。神已经应许了保罗，他必会在罗马传讲福音。然而保罗不只是坐着等待，在他上诉时，他利用了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神要借此将保罗送到罗马。在世界的眼中，持守忠心并不认为是明智的。从保罗身上以及在整个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早期的基督徒为了基督放胆传讲福音，利用主所赐的一切资源来扩展神的国度，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效法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机会、有利条件和人际关系来扩展他的国度，这是没有错的。当然，忍耐、信靠和追求敬虔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第28章，保罗抵达了罗马，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当时权力和文化的中心。最后我们来看国度扩展当中神的护理。如果我们认为基督的门徒在完成基督的使命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一个名叫加玛列的法利赛人所讲的智慧话可以纠正我们的看法。在教会的早期，门徒们被逮捕并被带到公会面前，这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统治集团。彼得和众使徒为自己辩护之后，公会的人想要杀他，直到加玛列开口说话。使徒行传的五章35到39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使徒行传》这卷书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始至终就是要证实发生的一切确实是出于神，神一直在做工，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的手，他的计划必定会成就，这将带给我们盼望，并且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然而神仍然在做工，他继续在呼召人来相信他，他继续在扩展他的教会，他继续在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来做他福音的使者。使徒行传这卷书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他将成就他为我们所计划的一切工作，直到我们的主再次来到。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要概览的是《使徒行传》这卷书呢，在圣经当中非常特别，因为它说了福音的广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递到当时的世界的中心罗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跌宕起伏又精彩的过程。故事呢也非常的精彩。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最近的正道呢也是在分享《使徒行传》，所以呢我就感觉特别的亲切。我想问二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面说的四个结构嘛，从结构上来看，从主题上看，他分了四部分，尤其是国度的扩展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他这里面提到很多处，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到最后呢，他会给我们传递一个观点，看似是使徒行传，但实际上是圣灵行传。我们是否认可他这样的表达？
对，我是认可的。因为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我想其实人靠着这些使徒们他们去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圣灵他是在人的心中，在这个国度的扩展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当福音传到每一个地方，都是证实到福音的信息，其实圣灵就是以这种不同寻常的超自然的方式去行事。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对，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传福音并不是靠我们的口才，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社会地位等等，而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和神的大能。因为罗马书也说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福音书讲的是一个得救的道理，那使徒行传它讲的就是一个得救的行动。因为福音书已经向信他的人颁布了大使命，就是传福音这个大使命。那使徒行传呢，这些使徒们他们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如何肩负这个大使命的榜样。所以使徒行传它就是在向我们今天的属神的人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模板，就是让我们去行动起来，效法他们。
对，行动起来效法他们。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圣灵在亲自的引导，是神在带领我们的脚踪，所以这并不矛盾。但是
没错，
对，但是呢依然激励我们要勇敢的去传福音。
对，我觉得这个激励就是在于我们会看到圣灵在工作，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害怕。因为不是靠的我们嘛，既然不是靠的我们，我们只需要去做我们该做的部分，这个结果其他的我们都交给神，圣灵一定会就是来成就这个工作的。
是。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真的靠着圣灵，也要把结果交给神。所以我们不用怕，就是说哎，传福音给对方人家不信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把这种担忧这种想法放下，因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对方是否信主那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没错。
好，那我们刚刚都提到了传福音呀，勇敢的去效法这些早期使徒的榜样等等。那另外一个问题又来到我们面前，就是使徒行传呢只有28章啊，这个经文我们读完了，那么使徒行传这个意向这个使命有没有完成？
没有，
还在继续。
对，所以这本书也像是没有写完。没有写完的原因就是接下来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要接着写。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来写。
所以当初福音只是传到了罗马。
是。
或许当初的世界就是
这么大。
对，但是我们看到 历世历代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直到地极、
嗯、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也就是这样子，就是福音从那个时候展开、
嗯、
延伸到我们今天。
是是，所以使徒行传并没有结束，在当时的已知世界当中，福音传到了世界的中心罗马，随着历史的发展，福音也传到了其他国家，甚至传到了中国，以至于我们有福分听到了福音。
嗯，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福音借着戴德生，甚至在戴德生之前啊，我们另外一档岁月正好的节目最近正在播的台约尔传啊，里面讲到其实台约尔他们就已经把福音开始努力地向中国去传讲，这些也是使徒行传，他们也在践行这样的使命，把福音传到未知的地区。那今天呢还没有结束，我们以及我们的同工同胞们正在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
是的，
直到福音传到地极，并且等候主的再来。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莫大的盼望，就是哇，我们其实跟早期的使徒我们是连于一体的。
嗯，对呀、啊，我突然意识到说什么叫做使徒，使徒就是富有使命的门徒、
嗯、这个解释我们不负责任啊、
嗯、因为假如说我们今天已经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是给所有的门徒的嘛、
嗯、
就是给所有跟随他的人的，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却不认为我们负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那我们可能就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啊、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啊，我就是反正得到这个救恩就好了呀，将来我去了天堂我就扫大街就可以了呀，我不需要得到什么奖赏啊。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嗯嗯，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们蒙召之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对啊，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借着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它是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福音广传的意象，那今天我们也要带着这样的使命继续去广传福音，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这是神当前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别的处境当中让我们去承担的使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使徒行传跟你一起去分享神国度的扩展，也愿意你一起来参与这一美好又伟大的事工。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在神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神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